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开始研读新约的哥林多前书，这是奇妙的书卷，是使徒保罗给哥林多教会一封劝告的书信。这次呢，我们来查考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前三节，一起来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个话题。好，请查克老师教导我们哥林多前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开始研读新约的哥林多前书，今天我们将查考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二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开始呢，介绍他自己和索提尼写了这封书信。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说，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请留意在英文圣经中呢，这个句子里面有一个 to be 这个斜体字，就是中文圣经做这个字。英文的这个斜体字呢，表示它是由翻译者加上去的，在希腊原文圣经里面呢是没有这两个字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说，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索提尼。索提尼这个名字呢是与哥林多有关联的。当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呢，他被几个犹太人带到哥林多当地的官长加流那里，指控保罗违反他们犹太人所注重的律法。然后呢，加流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呢，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心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撵出公堂。众人呢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呢加流都不管。啊，这段事迹呢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8章14到17节里面的。很可能呢这个管会堂的人也是提议要将保罗带到罗马官员面前的首领之一。如果使徒行传中所提到的索提尼是哥林多前书这里所提到的那个索提尼呢，我们呢不能确知是否如此。但是如果确实是同一个人的话，这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了。因为这个人呢曾经一度是保罗的敌人，但是现在呢他成为保罗的同工，与他一起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无疑的，保罗会向人们介绍索提尼的名字，因为他呢在哥林多是为众人所熟悉的。如果这是同一个索提尼，那么很有意思的是，他从一个带领人们来抵抗保罗的立场，现在呢转变成为保罗的同伴了。当一个人处于极为沉重的圣灵催促的时候，他会非常的敌对神，或者是敌对属神的人，而这是一件很奇异的事。有时候人们是如此的去抗拒主，我们都会想要将他们从自己的心里面抹去了。我们会想着，哎呀，他们呢是绝对没有办法接受主了。但是我们所不明白的是，他们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贝壳将要打开一样，因为就要被打开了，所以他们的抗拒挣扎是如此的强烈。因此呢，保罗以他自己的名字和索提尼一同向哥林多教会问安。 哥林多在当时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地，它是一个极为富裕奢华的城市。如果你去看看希腊地图，就会发现希腊的最南端呢，几乎是一个岛。希腊的地形越往南端，越为狭窄。这里呢，有一个非常狭窄的地峡，而哥林多城就是在希腊的这个地峡上，整个陆地只有4英里的宽度。因此呢，任何由北到南的商业活动，从马其顿到亚该亚，都必须要经过哥林多，而从东方到西方的贸易也必须要经过哥林多城，因为希腊最南端的海角是如此的险恶。因此呢，早期的水手们都不愿意绕着希腊南端的海角航行，因此呢，他们通常都会航行到哥林多城。如果他们的船重量够轻，他们就会把船呢抬起来，放在轨道上推行，横过这个4英里的陆地，然后再在爱琴海把船呢下水，航行到罗马的港口不丢利，或者是反方向的，这样就可以穿过希腊。如果那只船太大了，无法从陆地上穿过去的话，那么他们就通常呢将船上的货物卸下来，只是带着这些个货物横过4英里的陆地。哥林多呢不只是一个商业中心，在当时呢它也是一个哲学思想汇聚的中心地。曾经有一句话说，他说话呢像个哥林多人一样。这表示呢这个人说的话语呢是非常的精准明确啊，富有格调。这些人们是很有趣的人啊，不是在乎他们说的什么内容，而是在于他们用了非常有活力的词藻去表达。在他们的讲论当中呢都赋予了许多的资质风格啊，他们也非常喜爱修辞，不是在于那个人说什么，只是因为他是一个好的修辞演说家，那么大家就接受了。哥林多人被辞藻华丽的人所吸引，同时呢他们也对哲学思想感到有兴趣。但是哥林多也是当时世界上最低下邪恶不道德的城市，他们拥有所有的哲学思想，却不能够避免自己的城市去沉沦，变成一个最为卑贱放荡的城市。因此呢，说一个人活得像一个哥林多人，在他们本地呢，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句子。因此来形容这个人总是醉酒啊，而且活的是放荡不堪。现在呢，这个异教的城市里面，一个道德最为低下的地方，有一个神的教会。Ecclesia 这个字在希腊呢是一个常用普通的字，但是通常呢它是用在与市议会有关联的事上。被称为 Ecclesia 的人们是那些要来引导管理城市的人们，他们呢就被认为是 Ecclesia。因此呢，在哥林多有城市的市议会，他们管理着整个城市的事务。但是呢，还有一个神的 Ecclesia， 他们是被呼召来与神一同治理的，这就是教会。而 Ecclesia 被翻译成教会，但事实上呢，它是指那些被呼召来做管理的人。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说，写信给神的教会。请留意到保罗说的呢不是哥林多教会。我想今天呢我们都犯了一个错误，当我们谈到英国的教会、苏格兰的教会，就好像这些教会呢是分开的一样。然而保罗说的是神的教会。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说，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因此呢，我们可以说在成都的神的教会，或者上海的神的教会等等， 但是我们不是那里唯一的教会，那里还有很多的教会，而我们呢，只是其中之一。因此呢，我们必须去认识清楚，并且明白一个教会的独特性。因此呢，保罗并不是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而是在哥林多的神的教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自己的心中能够明白这个当中的区别，并且不要以为我们就是神在那个地区最高的代表，或者是以为神在那个地区限制了别的教会，不能来代表他了。现在的教会呢，总是认为神在一个地区只会设立一间教会，这是一个错误而且是悲哀的想法。当然，当地的教会总是觉得他们就是那间最特别的教会，而其余的教会呢，都会立刻被驱逐，如同是巴比伦一样。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才是那个地区唯一真实的，代表主基督合一的教会。这间总教会呢，就会在各地设立他们的地方教会了。实际上，没有什么别的事比这种想法更加迂腐顽固的了。认为我们自己啊，是在这个地区里神独一无二的教会，代表啊，则是一种十分愚蠢的想法。因为我们都是神在地上教会的一份子，神的教会是大公教会，这几个字呢，最真实的含义。神在整个宇宙的教会，每一个神的真实的子民都是这个教会里的一份子，是其中的一部分。你看呢，只有一个人可以说我的教会，而这个人呢，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呢，都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他的身体的成员之一。而这不是你能够加入进来的，你必须要重新被生出来，借着圣灵而重生。因此呢，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都能够明白，不要有排除排外的想法。当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第12章的时候，在那里呢就有教会分裂的问题了。在第12章的一开始，保罗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在哥林多前书前11章里面呢，保罗是在处理俗世肉体的问题。从格莱士的人来告诉保罗，在格林多教会有许多的混乱，许多肉体争竞的事，还有分裂啊、争吵啊等等。因此呢，保罗就写信来指正在格林多的教会里面所存在的这些世俗纷争的事。但是呢，当保罗谈完这些世俗混乱的问题之后，他说，现在我要来和你们谈一谈属灵的事。我们谈这些世俗肉体的事已经够多的了，让我们来谈属灵的事。然后呢，保罗开始向他们谈到属灵的恩赐、爱的最高地位，以及在哥林多前书的最后部分，谈到复活的大能这些属灵的事。但是呢，首先他必须要先解决教会里面这些世俗私欲的问题。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前半部分，先处理这些已经存在的问题。其中的一件事呢，就是在教会里面有分裂。因此，他的信呢，是写给神的教会。他是针对哥林多人想要表现的心态，引导他们明白自己只是耶稣基督肢体之一，是神的普世教会中的一份子。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说，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成圣这个词语的原文是从 Hagios 这个字根而来的，它也有着圣徒的意思。这表示呢，某些人已经因为一些特别的目的而被分别出来了。在旧约圣经里面，当以色列人建造会幕，并且拿着一些器皿来，要在会幕里面使用的时候， 在他们使用器皿之前，这些个盘子啊、杯子啊等等，都会将它们分别为圣。这就是说呢，这些个器皿已经被分别出来了，为了特别的用途来使用的。因此呢，除了用在对神的服事和敬拜之外，他们是绝对不会拿去在别的用途上使用的。你还记得伯沙撒设摆的那一场千人的盛大宴席吗？当他喝醉了之后，他就吩咐人们把他们从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掳掠回来的金杯把他们拿出来，这样他们就可以用这些个金杯来喝酒了。当他们正在喝着酒的时候，他们颂赞那些用金银所雕塑的假神，但是他们亵渎了那些被分别为圣、专门用来敬拜和服侍神的器皿。这个亵渎行为的结果呢，就是有一只手指在墙上写下了神对他的审判。然后呢，就在那天的夜里，伯沙撒被马代波斯的军队杀死了，而巴比伦王国也就沦陷了。弟兄姐妹，神已经将你的生命分别出来为他所使用了，为的要服侍他。因此呢，那些在基督耶稣里被分别为圣的人，就是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从世界的事物中被分别出来的人。求神帮助我们，不要为了要使我们自己得到利益或者自己的喜欢，就拿神已经分别出来为他所使用的圣洁器皿来使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第二节说，蒙召做圣徒的啊，现在请留意做这两个字啊。刚才说了，这个鸽子在英文翻译中是译者附加上去的，你不是被奉召来做一个圣徒，你蒙召之后就是一个圣徒了。我是圣徒查克，现在有一个光圈在我的头上了，不是吗？很不幸的是，今天呢，教会只指定某一些相当特别的人成为圣徒，因为按照圣经来说，你们每个蒙召的人都是圣徒，并不是那些有特别荣耀的人才是圣徒。没有一个人为的议会可以决定那些行了许多神迹的人，或者是受过特别磨练的人，他们才可以进入圣徒的行列当中。你是被神所呼召来做圣徒的，这对我来说是相当好的一件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第二节说，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这里就再次要强调了，无论他们在哪里求告耶稣基督，他就是他们的主，但是他呢，也同时是我们的主。那些认为他们自己在主的面前有特殊地位的人们，这就是一种分裂的想法了。可惜呢，这也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发生了。他们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这就是说呢，我们呢是比较特别的人，但是耶稣是他们的主，他也是我们的主。因此呢，这种行为使得信徒在灵里面就分裂了，并且呢，也使哥林多教会产生了分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节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恩惠这个字呢，是美丽的意思，这里呢包含着给予的美丽，这是赐予那不配得的人的美丽。恩惠 这是保罗最喜欢用的其中一个词句。他也透过新约圣经详细地解释了这个恩惠的含义。恩惠在希腊文的问安当中呢，是一个常用的字语。他们在早晨的时候并不是说早安或者你好等等，而是说恩惠。而当犹太人向你问安的时候呢，他们也不是说早啊或者你好啊，而是说 shalom 平安。因此呢，保罗用恩惠和平安这两个常用的字语来问候他们。他在许多新约的书信里面呢，对希腊人和犹太人都合并的使用了这个问候语，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恩惠和平安总是以这样的顺序来被用来问候的，这也是个合宜的顺序。因为一个人除非经历到了神所赐的恩惠，否则呢，他就不能得知真正的平安。有许多年呢，我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一直不知道神真实的平安，因为我并没有真的明白到神的恩惠。直到我真的明白了神对我的恩惠，我才真正的感受到了神所赐的平安。恩惠和平安。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愿神的恩惠和平安归于你。今天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欢迎你能够来信跟我分享你从这个节目里所学习到的心得或者体会。你也可以通过书信或者是发电邮短讯到环球电台和我查克弟兄联系。好了，我们下一次呢要继续研读哥林多前书。如果你有新约圣经呢，可以预先阅读第一章，收听的时候呢就会更加有所收获了。好了，请下一次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下次节目，查克老师会继续带领我们逐节查考《哥林多前书》，分享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希望你能安排时间一起学习。好，待会儿呢，查克老师将为我们祝福，请留意收听。弟兄姐妹，如果这次您从这次的内容得到了新的领悟，或者您对某处圣经有不明白的地方，希望查克老师帮助您，欢迎你来信，或者是发电邮，或者是发短信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好，下次呢，我们将研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17节。如果你有圣经，请先阅读这段经文。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你与圣灵同行，走在圣灵的引导之中，愿你受到圣灵的教导，这样呢，在这个星期的生活中就能够经历到主耶稣基督里的丰盛了。愿你在灵里富足，在主的事上以及属圣灵的事上都有丰富的领受，更求神的爱、恩典、智慧和怜悯大大的满足你、供应你，使你的事工得以成就。愿你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智慧中有所长进，愿神的灵在这个星期里在你的生命中进行特别的工作，更加巩固，使你有神儿子的形象。愿你容让神有时间和空间在你的生命里面动工，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的。